我们继续看圣约神学，我们要讲恩典之约。那恩典之约与圣礼的施行，那今天内容可能多一点啊，多一点，尽量一个小时能够把这一个主题讲完哈。那谈到圣礼呢，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哈，你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你要受圣礼的其中的洗礼。当你受洗礼之后，教会就有圣餐，你也领受圣餐哈，并不陌生。那恩典之约在旧约的圣礼是透过割礼和逾越节体现出来的哈。那么新约的圣礼呢，就是两大圣礼，洗礼和圣餐。虽然在旧约它的形式是割礼和逾越节，那新约的形式是洗礼和圣餐，那么外在的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内在的本质呢都是一样的哈，都是指向基督的。那对于天主教的七大圣礼绝对是愚昧的添加哈，他们又在两大圣礼之外又加了五个哈，比如有婚礼啊，还有抹油礼啊。那在本部分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恩典之约中的洗礼，那重点放在婴儿的洗礼。那婴儿洗是备受争议的议题，常常被人误解和攻击。在传统的家庭教会如果你正确的讲解福音，可能有一些冲突这个冲突大不了就是说你是人本，我是神本的，他就相信神人合作，你就相信神人独作。还有两个是家庭教会非常的这个抵触的，首先就是吃不吃血的问题那再者就是婴儿洗的问题在婴儿洗上面呢，有一些传统教会根本就不接受，就是没有听过不接受，有些是坚决的反对，就是说他又不能明白福音，那为什么让他要受婴儿洗呢？以后不信了怎么办呢？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去讨论大多数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呢，很少有人去寻找创世纪十七章大多数呢就是你受洗了，他也不信，从经验里面去反对婴儿洗。那么从教会历史来看呢从初代教会一直到宗教改革这个时间，没有任何人反对婴儿洗都赞同，天主教也是婴儿洗，宗教改革改教家们都是赞同婴儿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反对婴儿洗？是重洗派。那重洗派后来有亚米念的这个浸礼会，还有加尔文主义的浸信会，有人反对婴儿洗。那么今天在广泛的福音派里面，大多数不太接受婴儿洗虽然有些华人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孩子也受这个婴儿洗，但不一定是根据于圣约神学的观点可能形成一种的传统。因为在美国的不单是基督徒，有些非基督徒也是一年一生啊去三个教堂，出生受婴儿洗时候去一次，结婚的时候去一次，死的时候再去一次那可能受婴儿洗跟圣约就没有关系了，就是一种的所谓的传统所以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我们要把它政策从圣经去看是如何的在圣经演绎的。那么在圣约中，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神是如何吩咐圣约子民和他们孩子受隔离，并认识他们的孩子在圣约中与神的关系。那首先我们找到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是创世纪十七章。首先要看旧约与新约洗礼的内在性就在形式上好像不同割礼啊洗礼完全不同，但内在有一种本质的连续性。那旧的割礼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创世纪的十七章四到十七节，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神向他显现要求亚伯拉罕在他面前做完全人。神又应许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啊，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内容比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这个内容更加广泛，更加清晰，啊，有更多的增多和扩展。当神应许完之后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那这里是啊，就有以色列民受隔离的起源，也是我们探讨啊，圣若的孩童需要受婴儿洗啊最重要的经文的根据和论证。啊，离开这个经文很难找到一个更加完善具有说服力的经文来支持这一点。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呢不单和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因为经文这么说，我要与你并以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这个应许呢，不单是当时活着的亚伯拉罕，以及还有亚伯拉罕他后代后代的后代所有的子孙来建立的这个约，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是个永远的约，它不会在历史的某一个世纪中断，它也不会在亚伯拉罕一代人身上中断啊，甚至世世代代来成就这个应许，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是一个恩典优先的一个显明。那么同时呢，神也给亚伯拉罕一个记号来表明圣约的关系，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什么呢？证据。就这个约呢还要加上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受隔离。这个隔离是环形切除男性生殖器上的包皮，隔离并不是只限于以色列民中，但只有以色列人的隔离被赋予特别的宗教含义。那在当时有一些的迦南族也有受隔离的，包括今天中东的不单是以色列人受隔离，回教徒他们也受隔离，甚至有一些不单男性受隔离，女性也需要受隔离，对孩子啊，对孩子对女性是非常残忍的一种方式啊，说不打麻药啊，那种非常令人不忍去观看那种画面，非常残忍的。那么但是神让以色列有这个立约的证据，这个记号的时候呢，赋予了他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意义。这个宗教意义是说，表明受割礼的人是神圣约的子民。当这个孩子或这个男人接受这个记号，就表明他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割礼是一个信心的印证，信心的记号。那同时如果亚伯拉罕后裔有一个人不受这个割礼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不信的举动，他不愿意让上帝的应许在他身上成就啊。那创世纪十七章说，割礼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正是这个原因婴孩也要受割礼，受割礼的所有人要把记号刻在他们的肉体上，好不断提醒他们记住神对亚伯拉罕和应许的后裔。就是当那些男人们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自己能够生育孩子，是想到上帝的应许， 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是想到上帝的应许，想到上帝的恩典。那么神的应许在先，神的恩典优先人的选择，接受立约的记号是分别出来归给神，成为圣约的子民。相反，拒绝此约的记号要被剪除，因为拒绝割礼是拒绝神的应许，是不信的举动。应许出自于上帝，这个记号是神所吩咐的，这个你受这个记号就表现出你相信上帝的应许。你就知道说，当你带着你的孩子啊来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是一种信心的举动，是相信先有上帝的应许，先有上帝的恩典，我的孩子才有可能得救。如果没有上帝所给予的应许和恩典的话，我的孩子连得救的可能性都是没有的，因为人自己不能够主动的相信上帝到上帝那里去。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割礼不仅是外在的记号，更有内在真理的体现，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荣耀归给神。这个割礼的记号体现一个内在的真理，是上帝的恩典优先，也体现一个信心，你不需要行，你需要相信我的应许，更体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被剪除的人，荣耀归给上帝，还有内在真理的体现。若不相信是我的应许，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割礼不过是一个仅仅外在的形式，毫无意义。如果你身为父母不相信神的这个应许的话，你也带着孩子受了这个割礼的话啊，或者受了婴儿洗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啊，任何意义都没有。如果你不给孩子受割礼的话，你身为基督徒父母的话，那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神要杀了谁呀、啊？杀了这个摩西，知道吗？击杀，因为他没有给孩子怎么样呢？受这个割礼。这个割礼的记号是表明一种信心的举动。当然，今天你不用担心说我不给孩子受割礼，上帝会击杀你，上帝不会击杀你的啊。但是你这个不信的举动，赢在不带孩子受洗的这个归入圣约群体内的这个行动，是完全不信的举动。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割礼的本质在新约的洗礼是如何延伸的？随着基督的到来，割礼不再适合作为恩典之约的记号，因为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时，已经完全成就了这个记号。上帝这个应许为什么可以临到这个他的子民，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流血，这个应许才会成就在罪人身上。如果耶稣基督不钉在十字架上，不被剪除流血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上帝的应许也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具有接纳意义的立约的这个啊，因为它是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割礼，所以这个具有接纳意义的立约记号已从割礼转变成洗礼。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看待，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里特别说，新约的子民不再受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怎么能够脱去那个肉体的情欲和旧人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什么呢？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么就是显明说，新约里面我们如何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呢？是通过洗礼。这个洗礼是我们相信上帝应许接受基督的这个记号，那本质并没有变，不过在形式上洗礼是割礼的这个延续。 割礼不再是立约的记号，因为基督就是他们的割礼啊，是说割礼的预表是指向基督要被钉十字架，当基督死的时候这个割礼就成就了，所以就不需要这个割礼的形式了，反而被洗礼替代。因此在新约里实行加入有形教会的人身上立约的记号不再是割礼，而是洗礼。这记号象征我们与基督一同死、埋葬、复活。洗礼就像割礼一样，是只需要实行一次为加入教会记号，为要印证神在约里的应许，表明一个人属于神圣约的百姓。那么在旧约里面啊，以色列民透过割礼啊，这个外在的记号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么在新约，一个人信主了，他如何正式成为上帝的子民，就是透过这个洗礼为记号为印证。洗礼和割礼不同的是，洗礼实施是不分男女的。若与旧约相比，在新约里有更多的人被接纳进入神圣约的百姓，那些不属于亚伯拉罕血缘家庭的外邦人，他们原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如今在新约里却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同样女性也和男性一样领受了进入新约的立约记号，如保罗所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了一。那新约和洗礼不同的就是他的人群，割礼只限于旧约的以色列民，那么新约洗礼是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只要相信基督都要领受这个洗礼的记号，成为神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那么洗礼和割礼一样，也是赐给信徒和他们的儿女。在新约里，神仍然宣称自己有一群圣约的百姓，而其中不只包括成年信徒。他在亚伯拉罕之约里建立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新约当中，就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你和你的后裔要受这个割礼为印证和什么呢，和记号。那这个模式一直没有中断，在新约也同样体现出来。这就是为何彼得在五旬节宣告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在这里特别谈到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罪得赦免领受圣灵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要赐下圣灵，人给罪得赦免得到基业。这个应许给谁的？在旧约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这里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所以新约依然延续了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模式，它并没有废除，也并没有把它废掉变成无用，并不是的，得以延续哈。那些远方的是指外邦人，如今也被接纳入神圣约当中，但请注意，彼得特别指出，这应许也是给你们的儿女，信徒的儿女并没有被排除在圣约的团体之外，而是被包括在这团体中，如同他们从前也在其中一样。所以这一个连续性完全没有被废掉。那些否认亚伯拉罕之约只限于旧约不限于新约的，他没有关注这个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认识是很错误的哈。魏斯道写道，圣约是永远的，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的，这表示所有信神之人的儿女也是属神的，并且神以约的观念实行在今天的教会。这真理现今遭到拒绝，人们忽略了神与圣约子民的关系，信徒的儿女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了约的关系，不能视他们如同不信的儿女。约的关系是持续到世世代代，此真理乃是婴儿受洗的真实根据。如果父母是基督徒生的孩子，就不能视为孩子为外邦人，与上帝没有关系的，因为上帝应许给了你，如同给了你的孩子，你必须带孩子领受这个约的记号。 魏斯道又说道，假如对婴儿洗礼的论证对婴儿洗礼的论证要从证明和反证婴儿在使徒时代应受洗的话，不如转到创世纪十七章七节利未的应许中就更正确了。今天需要的乃是一个活的圣经研究，不是片面的讨人欢喜的喜欢的圣经研究。很多人反对婴儿受洗，并没有承认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基督教会所根据的宪章，他们认为只是对犹太人有意义。假如他们不承认基督教会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真正的后裔，那么所有根据使徒行传书信别的经文的辩论则是无用的。魏斯道呢或者我们在他的旧约神学翻译霍志恒哈，他就一针见血指出，如果今天新约的教会不接受我们是不接受自己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话，那么隔离对他就无意义了，那身为亚伯拉罕应许也就无意义了。所以这一招致命哈，那这个是非常有力的论证，驳倒那些反对婴儿洗的人。基于这个理由，保罗把信徒的儿女视为恩典之约的成员。那么在新约，保罗他也将信徒的儿女视为恩典之约的成员。所以在这章一节他写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下一节经文用第五诫提醒他们说，新约的孩童跟旧约的孩童享有同样的权利，父母应该把他们当成基督门徒来养育他们。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旧约是相同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刻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的门上。我们看到新约依然表达儿女与约有关系，保罗也同样提到说，你们在做父母的必须在主里去教训自己的儿女。这些观念和旧约是一样的，不单得以的延续，而且得到了同样的本质性的教导，在新约体现出来。虽然这些孩童被视为有形教会的成员，正如孩子在旧约里的情况一样，即是如此，他们就应该领受立约的记号并接受洗礼当你的孩子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的时候，你必须带他领受这个立约的记号，就是洗礼，这个是不需要商议也不需要讨论的同理，身为圣约的父母若不为孩子实行圣约的记号，就是拒绝神的应许神的恩典临到自己的孩子有些父母说我的孩子不能够受洗他不明白因为他不明白前面的真理，所以他就拒绝这个洗礼的要求这个是一个整全的概念的一个忽略，意味着从小拒绝孩子成为神应许的子民，对神的应许充满不信，这一真理被遗弃是教会的亏损。同时圣约的父母为孩子实行圣约的记号，不是因为情感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传统，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洗礼把旧约注入婴孩。就当你带孩子领受这个洗礼的时候，不是因为说我特别爱我的孩子希望他得救，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因为传统教会人都洗我也洗不洗不好，所以我反对我的孩子要洗，都不是更不是像天主教认为的说洗礼可以把救恩注入到孩子的灵魂当中，这是错的。我们带孩子领受洗礼就是根据上帝的话，凭着信心也盼望自己的孩子早日进到上帝的应许当中，就那么简单。你有好多父母他也盼望孩子得救他盼望孩子自己的孩子不灭亡，他不是基于应许，他是基于什么呢？基于情感他说自己信耶稣好有耶稣什么事都不怕，他也盼望孩子信主，这种的信主动机是错的他不是根据应许来盼望上帝应许早日临到孩子，他属于孩子有事情给孩子一个依靠，给孩子一个帮助 他心中并不会想起上帝在创世纪曾有一个应许，只要父母有一方是基督徒的，这个应许都临到他这个家庭里面，而这个父母就带着这个应许领孩子领受记号进入教会之中，这个才是最根本原因的所在。那再来看圣约外在的关联和内在的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孩童领受圣约的记号洗礼成为圣约的孩童，这是真实，同时需要面对一个难题，圣约中的孩童是否都会重生得救。这个问题呢，反对婴儿洗的人会拿这个问题反对啊，其实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也会问，孩子受洗了他最终会得救吗？啊，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那些反对婴儿洗的会说，婴儿孩呢没有认识救恩知识的能力，洗礼有什么用？受洗的婴孩最终离开教会以不幸结束，洗礼是无效的。那些反对婴儿洗的人用这些说辞的话呢，来反对婴儿受洗的这一真理。其实反对婴儿洗的也有很多伟大的传道人，司布真是不接受婴儿洗的，二十世纪伟大的传道人周马田也是不接受婴儿洗的，包括现在恩典社区的那个牧师麦克阿瑟，他也不接受的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论证，有他们的说辞，说婴儿洗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回答，要去面对，我们不能逃避，因为我们是人，终究会有疑问的。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这个观点来处理，说为什么孩子有人领受婴儿洗礼，后来没有重生得救啊，灭亡离开教会了，一生都没有信，有没有这个现象呢？有。那孩子在洗礼的时候能不能领受福音的真理呢？不能领受，他的理智并不发达啊，他不能明白啊，所以说他真的听不懂福音，他为什么还要受婴儿洗呢？这些问题都要去解答。那么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说，在圣约的这个观念当中有一种外在的关系，还有一种内在的关系。这个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就是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那么我们先来看对于婴儿进入圣约的观点啊，有三个观点。那周必克在靠主应许养育儿女一书中就归纳了三个观点来探讨他们对婴儿进入圣约的看法，其实不止三个观点哈，最少有六个观点来探讨说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之中各样的差异。我想说的是每一个的观点都有众多的说法啊，只不过呢我们听一个人讲再听一个人讲，这个观点变得越来越少，好像中国的这个师傅教学生一样的嘛，总是要藏一手，那最后就藏来藏去，就没有任何的真正的技能可以学了。那神学的很多问题啊，错综复杂，可以说无穷无尽。无穷无尽不是说它没有答案，就是讨论起来真的是无穷无尽，好像永远都在辩论不同的观点。但是周必克在这本书里面只探讨了三个观点，是非常好的。那首先第一种观点，它认为是内在的且是得救的啊。这个观点是讲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孩子的圣洁是内在的和得救的。换句话说，这种观点认为孩子一出生即可假定他们是得救的，神通常在他们还是婴孩时就救赎了他们。这是第一种观点，他说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就重生得救，神就救赎了他们。这个观点的支持者有一些有名的改革中的神学家，有支持这个观点的哈，我就不提名字了哈。那这种内在和得救的圣洁观认为大多数圣约中的孩童出生时 就在一个悔改重生的状态，或者在婴儿时期就蒙了重生，因为他们是圣约中的孩童。这是其中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受洗的孩子不需要重生，因为他们已经怎么样重生了，就你这个孩子在妈妈母腹里面已经重生了，生下来就可以受洗了，他不需要将来重生，已经重生了，接受这个洗礼的记号就可以了。因此他们若是得到敬虔和关乎信仰的教导，毫无疑问的预定时间他们就会进入信仰，除非他们以后弃绝圣约，这个离开教会。那这种观点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个孩子他生下来的时候，或者在妈妈肚里已经重生了，直接领受洗礼的话，那么重生敬虔就会被父母忽略，这可能也不需要重生，也不要敬虔教义的清讲，因为他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那我们来看这个观点的错误哈，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很悲剧的结果。孩子没有被教导他们必须重生，而是从一开始就自然认定是神家里的一员，结果许多孩子长大后一直是教会正式的会员，并认为他们已经得救了。保罗华许有一篇讲道，专门批判英国浸信会那些跟着父母信主的人。那这种观点就如出一辙差不多，好像你是基督徒，你生的孩子就是基督徒，他生来就得救，就在天国，几乎不需要听福音，也不需要听悔改的教义，啊，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想想，那个父母会懒惰，啊，教会会懒惰，那最终呢？欺骗了孩子，欺骗了自己。他们相信改革宗教的教义和履行教育会上的责任，但没有真正内在被恩典触摸过。就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了，他也可能相信这些教义，他也可能呢履行教会会员的责任，但里面根本没有重生和新的生命。有没有这个现象呢？是有的。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之后，德国的信义宗慢慢的变得僵硬化，只要你会背信仰问答，你就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后来就有了敬虔主义运动。这些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一个人在教会长大，懂得教义，履行责任，并不意味着他是被重生的一个人。个人与神的关系常被教会、学校、家庭、社区中神国的活动代替，就是不再关注这个孩子是否重生，只关注孩子是不是吃饭祷告，只关注孩子是不是来教会，只关注孩子是不是给你读圣经，但是根本不关注孩子是否重生。因为过分强调约的包容性特权，甚至个人都不需要重生、真悔改和个人的基督徒经历。正如威廉杨指出，教义和知识遵循圣经教导形式，对于基督徒生活已经够了，不需要特别的宗教经历确认自己的罪悔改，也无需自我省察获得救赎之恩的特殊记号。如果按这个教导下去的话，基督徒只需要按照圣经生活就可以了，不需要重生，不需要黑幕罪，不需要对上帝的那个喜爱和渴慕，那这个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教会一代两代到第二代第三代都是很危险的啊，因为他会在教会形成一种生活的传统，而且代代相传的基督徒要不就代代火热，要不就代代下降麻木不仁，就是因为不再关注孩子是否重生。这一说法对圣徒的恒忍提出严重质疑，一些受过洗的年轻人也被假定重生了，也接受了信仰方面的教导，并宣信了信仰告白，最终离开教会离开神，他们成了被约的人。因此这个观点所代表的圆是用虚线画出来的，因为有些人从虚线的空白 漏出去了，不在神的家里。如果这个孩子重生了，他受洗了，后来离开教会不信了，那么重生的保障在哪里？圣徒兼人教义如何真实？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赞同这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外在的非圣约中的，这个观点认为信徒的孩子和圣约并无关系，他们认为救赎的圆圈是用实线画出来的，教会中的孩子出生在恩约之外，也不会包含在恩约之内，除非他们重生并信靠基督。这个观点是说，你的孩子生在你的家里啊，跟上帝的约一点关系都没有，除非这个孩子重生得救，他和上帝才有关系。这第二个观点，从历史上来说，浸淫会一直持这个观点，他们对洗礼的理解不是来自亚伯拉罕之约，而是完全来自于新约。他们相信即便孩子在旧约中被包含在圣约里，在圣约中的孩子却被排除在外。他们认为啊，旧约的孩子啊的确包含在这个约中，但新约的孩子的话呢不包含这个约中，排在约之外。我们同意他们的看法，去挑战他们，去证明新约是如何在何处由此改变。我们先同意他们的看法，我们再看看在新约到底有没有改变，就是旧约的人生的孩子在约里面，新约的孩子生下来不在约内，我们看看新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支持。新约最早期教会聚集团契时，包含了信徒的孩子，就像旧约的会堂一样，整个家庭借着洗礼被接纳进入教会。当这个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啊，和那个狱卒相遇，那后来那个狱卒不光是他信主，全家都受什么？都受洗了。就像以前借着隔离整个家庭进入圣约一样，很难相信在新约已经完成的时代，新约教会中孩子们在圣约中的地位还不如旧约以色列人的孩子，这个我们很难接受。他说，如果你双方都是基督徒，生的孩子跟上帝约一点关系都没有，除非他们重生得救。浸淫会都持这个观点，包括钟马贤啊，然后司布真啊，约翰半阳也是浸淫会的啊，那他们是不接受、改革宗婴儿洗礼观念，他们认为还生下来跟上帝没有关系啊，是这么一个持守，他们除非重生得救哈。那这个观点导致父母视孩子为外邦人，认为他们与神隔绝，并被排除在教会之外。从教义而言是如此的。你看今天为什么在没有接受婴儿洗礼教会当中，他们会把孩子赶出礼拜之外呢？因为他们不把孩子视为是一个需要上帝恩典的孩子，礼拜之前一定要把孩子赶出教会去，因为他们无法认为啊，这个孩子他也同样像他一样需要神的恩典啊，拒绝孩子进入教会，因为他不把孩子视为约里的成员，而是因为约之外的成员。所以礼拜是父母的事，不是孩子的事，那这个是啊一种现象。但在实践方面，许多任性浸礼会的信徒，尽管圣约观念很薄弱，但是却把孩子当作约民一样养育。就在历史上，那些浸信会的群体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确在教育孩子，有的时候也胜于改革宗教会的信徒，甚至超越。这是实践和教义的不同哈。教义他们不认同，在实践上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可能在教义上认同，在实践上做得不如他们。事实上他们有时候在这方面做得比改革宗信徒更好。他们把教会带到，把孩子带到教会，为他们祷告，和他们一起祷告，和他们一起谈论他们的灵魂，并教导他们关于恩典的真理，并很好地训练他们 向他们展示圣约教养的所有的优点。当然除了洗礼以外，改革宗信徒教导洗礼是蒙恩重要的途径之一，纵然如此，他们低估了圣恩的能力和范围。这就是观点。第三个观点，外在的却在圣恩中。这个观点我们先说是改革宗的观点，是正统的观点。那这里会说，我们的孩子的圣洁是外在的，却在圣约之中。意思是说，当孩子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的时候，他和上帝的约是有关系的，和应许是有连结的。当借着应这个洗礼的记号把孩子纳入这个约中的时候，这个孩子从外在上来说是属于上帝的啊，但是他还没有进入内在的圣约。等这个孩子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外在的关系更进一步有了内在的关系，新的生命成了上帝真真实实的内在的儿女。保罗不是说所有的信徒的孩子都有内在和个人圣洁，而是强调这些孩子已从他们周围的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因此他们在圣约中，当你知道这个应许的时候，神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是一个真实的应许，你就不把你的孩子看为一个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既然他和上帝有关系，你就会把孩子视为一个基督徒来养育他，带他读经，带他祷告，带他礼拜，带他谈敬虔的事。而那些不把孩子视为圣约之内的孩子，认为孩子不懂什么，不要谈，神重生再讲吧，会产生这种忽略。所以在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给孩子讲教义，背诵那些教义的问答，跟他谈那些教义的核心问题，他是因为是把孩子视为约里的孩童，他和上帝是有关的，他必须听起这些宝贵的能拯救他生命的教义。这是两者很重大的区分和不同。作为信徒亲生的后代，他们生下来就和圣约有形的外在的联系，神的应许既临了他们的父母，也延伸了他们。但是神的应许必须和信心调和，圣约中的孩童如果尚未重生，尚未相信基督，尚未悔改，他们不能体会约的真理和约中应许的大能。这个观点是非常具有符合圣经，具有饱和性的，他没有偏激任何一方。你孩子生下来跟上帝的约有关系，但他还要经历什么重生得救啊，这个是正统的一个观点的解释。那这个观点平衡了前两个观点，既没有高看圣约，也没有低看圣约。看看这两个圆圈，一个在另一个里面的圆是实线，代表救恩和约内在的实质，外面的圆是虚线，代表约外在的表现，就是世界所看到的约民的群体。我们的孩子出生后属于这个外圈，但借着他们的重生，他们就要进入内圈。外圈之所以用虚线，因为的确有一些会失落，就孩子领受的婴儿洗，他有一天可能会灭亡，可能与上帝无关，这真实的。但内圈是实现，因为真正重生的信徒和基督一起坚忍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领受这个外在记号的孩子他也经历内在的重生了，他就会永远和上帝同在，永不失落。这是正统的一个观点。那我们特别在这个长老会的智慧章程上有一章是谈到洗礼的教导，这一章就更好的归纳了洗礼尤其是婴儿洗在教会的应用和现状的一个表述。那么我选择一些，那其中一个就是说27章的第8条，婴孩和孩童洗礼是一个公开宣告的见证，表明信徒家庭和上帝立约的关系，表明信徒的孩子在上帝圣约中有份， 表明基督徒父母有按着圣经真理教导孩子的责任，借着洗礼，孩童被正式接纳为有形教会的成员，从世界和教会以外的人群中被分别出来。就是当你的孩子领受了这个洗礼之后，他就正式成为有形教会的成员。哪怕他刚出生一个月，哪怕刚出三天，父母赶抱着来受洗啊，他也是教会的成员。无论孩子他表现如何，他的品格如何，你身为教会的成人的基督徒，你是没有资格把这个成员赶出教会去的，因为你是成员，他也是教会有形教会的成员。我们常是因为孩子吵闹，因为孩子他做的事不好，我们认为孩子不能来教会。你不是在拒绝孩子不能来教会，你是拒绝福音神的应许临到一个人，同时你也是拒绝孩子来听福音。这个是很大的福音性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吵闹问题啊。所以在改革宗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把任何孩子赶出礼拜之外。还有一句很过分的话，你要把你说孩子在教会我就不来教会，你可以不来，但孩子不能不来。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重点，洗礼之后孩子和你我一样是教会的成员，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人，他也需要主日的牧养，他也需要主日的礼拜，他也需要主日的听道，这些都是不能你随随便便按你的意愿去更改的问题啊。第九条，信徒的孩子既在洗礼之前就随着父母的任性而在圣约里被分别出来，因此在出生后应尽早领洗，作为领受或进入恩典之约外在的记号。孩子出生以后父母才信主受洗的，应尽快让孩子接受洗礼。如果你孩子是这个没有孩子之前你已经信主了，那你孩子生了之后应该带着顺服的心把孩子带入这个约的记号里面啊。如果出生之后你孩子已经出生了，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或者你信主了，你明白了这个真理，应该带着孩子来领受这个洗礼。你应该带着一个信心的举动，盼望神的应许能够临到你的孩子。那么如果夫妻双方只有妻子信丈夫不信怎么办？只要跟丈夫说明情况，丈夫不反对啊，或许不那么支持，对不对？只要不反对就属于支持了。妻子也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或者邀请这个他的父亲带孩子接受这个洗，一方信主，这个应许就临到这个家庭，临到他的什么呢？后代。第十条，无论成人还是孩童，洗礼外在的记号对救恩而言都并非必须和不可分割的。洗礼是领受啊，是蒙恩顺服的行为，而非得救的条件和保证。就是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洗礼不是说你受洗就一定得救了，洗礼是一个内在信心的外在表现，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洗礼魔术化。天主教就把洗礼一种神圣化，说你受洗就注入恩典就重生得救，这个教义是错的，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教义。相反，孩童在领洗时不明白福音，恰好彰显了救恩的实质，全然在乎上帝的恩典与拣选，并不在乎人的决定。你带孩子领受这个洗礼是表明我相信先有应许，先有恩典，先有上帝的主权，我的孩子才有一天有可能会进到上帝的约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机会踏入上帝家里的门。洗礼的内在恩典和功效并不取决于洗礼的时刻、地点、施洗者属灵的光景啊。我们人常常迷信化，知道吗？就是说在哪里洗礼更好，有人就非要去 约旦河去洗行。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是做古董生意，听我讲课，他跟我讲，刘老师，我在约旦河又受了一次洗啊，你在哪里洗，只要你没有信心的实质，都不能使你得救啊，你叫谁洗也没有用，你说我就看哪位牧师很伟大，给我洗礼吧。使徒同样给那个西门受了洗礼，西门还是因不信而怎么样，而灭亡。这谁洗不重要，在哪里洗也不重要，而是洗礼是按照基督的吩咐，按照应许的吩咐来执行洗礼，这个是重要的事情。但洗礼的果效与能力却足以延至信徒的一生，就这个果效和能力呢，足以延至于信徒的一生。洗礼作为圣礼外在的记号，并不表示孩童的任性，也不表示孩童重生得救。孩子领受了洗礼之后，并不代表他真正的相信基督是他主了，他的能力还不够，认知能力、分辨能力、思考能力还没有啊，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也不代表说我的孩子重生得救了。当他们得到了能够明白真理、悔改认罪的年龄，就有责任向主悔改认罪啊，悔改顺服，并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信号基督。少一个字，想看多一个字，信号基督。如果孩子一出生就受了洗礼，孩子到十岁、十二、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个年龄，可能我们很难保证他什么时候重生得救。如果孩子十岁他真正的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明白，我彻底听明白了，我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所以这个是就由教会的牧师带孩子再宣信一遍的信仰，正式成为教会里的领餐会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都十岁的不一定，有人十岁，有人十五，有人十八，有人二十二，等他彻底明白了福音，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个人救主的时候，做一次宣信的告白就完全没有问题了。那第十二条，施洗者应当劝勉在场的信徒，莫想自己领受洗礼，承认自己向上帝被落的罪，求主眺望自己的信心，利用出席洗礼的机会，蒙想洗礼带来的持续的益处，并纪念上帝在他儿女灵魂中所印记的永远的约啊，就是每个参加这个洗礼的人，观看孩子领受洗礼或者承认洗礼的时候，你也要重新思想啊，你曾经受洗，这个洗礼的果效也在你身上伴随，就你与基督同埋葬啊，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现在是个新人，你应该每一天啊向基督活着，向上帝活。十三条，洗礼者也应劝勉家长，仰望上帝向他们及孩童所施的怜悯，要求他们常为孩子祷告，竭力使用上帝设立的一切蒙恩之道，教导劝勉孩子啊，这个共读学习圣经上帝的话，认识信仰教义，这些教义尤其归纳在啊西敏信条和西敏大小的问答中，可作为孩子指引及帮助，并使家长知道他们若持续忽略这些责任，上帝的愤怒和管教将临到他们和他们孩子身上。当你的孩子领受这个洗礼之后，你是有责任的，不是没有责任的，就是每一天带孩子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带他学习圣经，带他祷告，带他学习教义和教理。如果你不带孩子过信仰生活，上帝愤怒和管教将临到他们和他们孩子身上。什么意思？孩子领受这个记号了，你不去殷勤教导孩子，你孩子的悖逆和顽梗就是对你做父母的审判。孩子的悖逆和顽梗是父母疏忽造成的，这个自然后果也成了上帝对这些敬虔父母的管教以及愤怒和刑罚的结果。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灯下黑，知道吗？灯下黑，好多基督徒的孩子是很悖逆的，好多传道人的孩子 不单没有做好一个基督徒，是连基督徒都不如。为什么？疏忽，没有尽到责任，那一把孩子带到教会领入洗礼就结束了，这是非常大的忽略。上帝会用另一种的方式来把那个苦果再倒到这个家里来。有些父母他们真的很殷勤教育孩子，孩子还是被虐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网上有一本书，不知道现在还可以可不可以买到哈？啊，我有点记不起名字来了，叫回来吧，巴拉拉，对吧？啊，就是他是威斯米斯德的这个毕业的，然后另外他是很有名的牧师，他也殷勤养育孩子，教导孩子，那结果呢？他的孩子其中一个女儿无比的悖逆顽梗，质疑父母的教导，脱离父母的这个指正，孩子做各种淫乱，各种坏事都做了一遍。他这位牧师就辞去了教牧的工作，就先来照顾他的儿女，祷告，不断的去关心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后来信主了，他孩子的这个丈夫也信主，后来做了牧师。所以我们不能用一种的观念来评判所有基督徒的孩子或者传道人的孩子。如果传道人跟基督徒不殷勤教导孩子，孩子悖逆顽梗，那叫自讨苦吃，自食其果。如果基督徒的父母很敬虔，基督这个传道人也很敬虔养育孩子，孩子还是悖逆顽梗不信，我们可能说上帝有他另一种做事的方式，我们无法得知，只能看这个结果的显明在将来。那十四条，实习者可当众诵读圣经记载的应许，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我要与你们，我要领与你，并以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你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是施洗者应该经文。那施洗者十五条写道，应当向领洗的孩童父母询问以下的誓言：你们是否承认你们的孩子需要主耶稣基督保守的赦免和圣灵重生的恩典？那父母肯定说是的。你是否以上帝所赐父母的权柄代表孩子承认领受圣灵的应许？你们是否以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正如唯独他能救你们一样，唯独他能拯救你的孩子呢？父母也应该是说阿们。你们是否毫无保留将孩子奉献给上帝？你们是否承认需要谦卑倚靠上帝的恩典，竭力在上帝面前活出敬虔的榜样，常与孩子一同祷告，且为孩子祷告，并教导这孩子认识敬虔生活的教义，并应许你们将竭力使用上帝设立的一切文之道，竭力照主的应许，照主的教训培育劝勉他，带领他长大成人。那这个父母也应该是阿们的。那第十六条，施洗者应当劝勉会众，并向他们提问：作为教会的会友，你们是否愿意负起责任，协助他们在圣经真理中培育、看顾、劝勉他们的孩子？只要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有责任告诉教会里每一个圣约的孩童，什么是上帝所喜悦，什么是上帝所禁止做的事情。因为孩子他天真无邪，孩子他这个天真无邪的时候，他不顾及任何事情，什么话都说，什么话都讲，什么事都做，可能是没有得到教训，没有得到指正。当你身为教导成员，你是完全有责任像他的父母一样告诉孩子，这样的事情是上帝所憎恶的，你应该停止。所以你看到孩子做的恶事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告诉孩子，你也可以告诉给他的父母，因为你有这个责任养育教会弟兄姐妹的孩子。十七条，施洗者应为施洗的实行求主赐福之后称呼孩子的名字， 当如此说，我奉父子圣啊、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施洗者宣告此言，以点水或者浇水为孩子施洗，既完成了蒙上帝用纳的圣礼，之后以祷告结束是合一的。第十八，接受洗孩童洗礼的会有子女，是教会不领参会友，他们得着属灵的福分，接受圣经话语的教导，学习顺服服侍主耶稣基督，他们将在生活中蒙受祝福，也将在被离时承受咒诅。当他们明白真理时，父母和教会应恳切劝勉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为主，并在会众面前公开任性之后成为教会的领参会友。孩子无论是七岁八岁十岁，他跟着父母领受这个约的记号，暂时都不能领受圣餐，叫不领参会友啊。所以当这个孩子到了某一天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在众人面前承认信仰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可以领受圣餐的。那这个是关于婴儿洗在教会里实际操作的方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当你孩子已经领受个记号的时候，你不能背这个约，你要守这个约。你不守这个约的时候，你家里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悖逆、顽梗、不信和抵挡，你要长受这种苦果。你说啊，那就再这样吧，我就不带孩子受这个洗礼了，对不对？这样就免一份责任。你不受洗，你同样背负这个责任。你不尽这个责任，和你不受洗背负那个责任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约里面守约，关注你孩子的信仰生活，关注他是否了解福音、倾听福音，这是我们不可推脱的责任啊。这是具体的操作哈。我们到下一讲再继续去区分啊，外在和内在的一种内在的区分和不同哈。那好，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结束。